辈的照片都放在那里。当我每次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很好的一种回忆，很甜美的一种的回忆，回想起当初他们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会带给我们很好的一种回忆。所以也有婚姻的辅导这样子说，如果夫妻之间的情感感情到了很低潮的地步的时候，把结婚的照片多翻几次，两夫妻坐下来多翻几次，这样子的话，你们的感情可能会慢慢的提升起来，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到第四节，这里有一幅图画，要我们来看这幅图画。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我们请大家一起的打开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第四节，大家一起的来念，好不好？来，大概请大家打开这个，不在没有打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是要自己打开，因为等一下还有很多的经文在圣经里面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忍心忍耐，本把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岂不为生你们以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走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看到试探引诱充满着围绕着我们，主，我们要在你的话语里面站立的稳，求你加添我们力量和能力，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有你的话语做我们的力量，有你的话语给我们能力来面对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祷告，阿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希伯来他说我们的列祖，列祖就是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啊。这些作者呢，他是一个对希伯来人的文化背景非常清楚，也非常了解的一个人。特别他对旧约圣经是很流通的一个，他对旧约圣经的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到底这一个人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啊。当然有不同的神学家在猜这个人是保罗，或者是巴拿巴，或者是谁。但是我不能够猜这说是谁啊。到底希伯来人是什么时候信了耶稣呢？当然，耶稣的十二个使徒都是犹太人啊，这没有错啊。但是呢，这些希伯来人是什么时候开始信了耶稣？犹太人信耶稣是很难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在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跟使徒行传那个第二章的十一节说，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天3000个人得救。这3000个人，一大群的，大部分呢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在那里他来听这个福音。所以他们信了主以后呢，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地方呢，就建立了家庭教会一样的那个小教会。所以呢，他们的母会就是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教会，母会以耶路撒冷为主。后来神呼召保罗的时候，保罗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懂得希腊文化，也懂得犹太人的文化，他也是罗马的公民，他可以世界各地走来走去，罗马人的殖民地。所以神为什么要拣选保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彼得没有这个本事，他不会讲希腊文，他不能够向希腊人传福音，他不了解希腊的文化。保罗是一个很有把握的人，而且他是罗马公民，彼得是不是罗马公民呢？我们不知道，是吗？他不能够到处跑，所以上帝很喜欢的这个人跑不掉的，所以他拣选的，他就用保罗。 巴拿巴还有其他人呢，传福音给外邦使徒、外邦的人，使到外邦的讲希腊话的人，在地中海这个整个地方呢，都可以听到福音。所以保罗呢也写了福音书，从罗马书到腓利门书，一共有13本简书，是使徒保罗写的。这些书信呢，都带着外邦人的背景所写的书信。但是从希伯来书到犹大书是8卷，这8卷呢都是犹太人写的书，或者是彼得、约翰、雅各、耶稣的兄弟犹大，他们几个写出来的书，他们是带着犹太人的背景所写的这种书信，是针对犹太教会的人所写的书信。那为什么作者要写这个希伯来书信呢？这个书信到底有什么重要呢？是非常好的一本书，也是我非常心爱的一本书啊，写的非常好的一本书信。因为当时呢，犹太人信了耶稣啊，一听福音啊，只要解致信主，马上就解致信主了。但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犹太人那个社会里面就开始逼迫他。觉得他们你是犹太人，怎么你也信了耶稣？所以他们就受到逼迫，甚至有些人的家产呢被人家抢走了。所以他们一遭遇到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就在怀疑啊，就在怀疑我还要不要信耶稣，或者我就倒回到犹太人的那个宗教里面去。这是外面的逼迫，但是里面的里面呢，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从小就受到隔离，犹太人从小就受隔离。他们的敬拜是圣殿的敬拜，他们属安息日啊，这些观念还在他们心里面，没有办法改过来。信了耶稣以后，因信称义这个道理里，他们没有办法从心里面落实下来，还把这种传统文化还在心里面。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一遭受逼迫的时候就想要放弃啊。从犹太教到耶稣教，这是一个信仰需要时间考验的。每一个人的信仰都需要时间来考验。最危险的是什么？你洗礼以后马上就说，哎，你要侍奉了，你要出去传福音嘛？这是还不是时候啊！最好自己去经历一些神的考验，这是一个最丰富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这些丰盛的生命的话，你出去传什么？你自己都没有经历，你传什么？你传的都是一个假的，或者一个不真实的，你自己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如果你吃过了这个东西，你去推销这个东西的话，你会讲的很真实的，是吧？比如说这个洗头的那个肥皂哈，你用过了，确实是好。我就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你讲的时候，人家可以看得出来的，人家不是笨的，是吧？讲的你真的是一个真的的东西。如果你都没有用过，你出去这样子推销这些东西的话，人家一问你，那你为什么你还没有用啊？我也不知道啊。那就这个就不好的哈。所以呢，作者要坚定他们的信心，向他们指出，耶稣基督神是最真实、最完整的启示，是神所启示的耶稣基督。作者用三方面说明，耶稣是神永生上帝的儿子，他为了满足神的旨意，他受了很多的苦难，甚至十字架的苦难，都是为了要遵从上帝的旨意来走这生命的道路。所以他是为了死而生，所以为死而生的基督啊！所以我们的耶稣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而生在这个十字架上。神立了耶稣做永恒的祭司，高过了旧约的亚伦和旧约圣经里面一切的祭司。所以这里说耶稣高过了他们，作者就跟犹太人说，耶稣比你们所尊敬的那些祭司们更加的高深，更加的伟大。第三，他也告诉他们要借着耶稣信徒才能够从罪恶里面得到拯救的。所以你作者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这些初信的犹太人，你们不要放弃你们的信仰，耶稣是一个真神，耶稣是上帝所启示的，耶稣也是高过一切比我们犹太宗教更高一层的信仰，只要借着他。他就一次的激励他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在这欧维亚纳华人基督教会里面，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是很盼望想要过一个一次的决定，永远决定，永远跟随耶稣的这种生活。但是当我们回到社会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受到吃亏， 我们中国人很吃苦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说吃得苦中苦，称为忍上人啊，我们鼓励大家吃苦。但是一吃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受到伤害，是吧？我们心里面就忧伤，是不是？有些人是一吃亏的时候睡不着觉啊，就睡不着觉，甚至就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好处，所以你放弃这个信仰。我能够不要信耶稣，我要得到这个好处，把信仰就马上怎么样，把它放在旁边。所以你回到自己的好处里面，是为着什么？想，为着想。这是许多信徒虽然面对的问题，今天世界上很多信徒所面对的，不只是在这里，我相信美国世界各地那么现实的生活里面，信仰就是旁边的，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帮忙，没有得办法得到帮忙的时候，有好处的时候赶快去抓一些东西，把信仰就丢弃掉啊！这种的信仰是一个很初步的信仰，婴孩的那一种的地步啊。虽然圣经里面有很多话语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激励我们，哎呀，你们种的是什么，你们得的是什么，或者神是公义的，没有关系，上帝会审判的，到最后你们还是会得到神所喜悦的。但是这些神的话语对于这一些初信的人来讲，还是一个头脑里面的这个信仰还没有进入到心里面的，他们的心里面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话语啊，太嫩了，这个太硬了，圣经话语硬，没有办法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因为他们的信仰是一种外表的信仰，也换一句话说，他们还没有完全的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前面脚前，还没有跪在耶稣基督的脚面，还这个老我自我还是蛮强的啊，没有办法接受。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我们要思想啊，思验过去的见证人，就是刚才读的见证人，见证人就是信心的伟人，看他们怎么样的走过了这个信心的人生的道路，我们要看他们，现在来看他们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在这些信心的伟人的中间呢，我们相信有些是我们的亲戚，有些是我们的牧师，有些是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有些是我们的邻居或者怎么样，不只是在信心里面，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摩西啊、亚伯拉这些啊，我们最现实的讲法就是上个礼拜来到我们中间的下传道，我们从他的生命里面看到，他是以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人，他把他的儿子全家都献给耶稣基督，为耶稣而捆绑啊，他的生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钉十字在十字架上的一位传道人，没有自己，没有自我的这种生命啊，这个使我很大的感动，看到他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大的感动，真的是那么的值得我们效法他。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忍心忍耐，分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作者在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就拣选了一些圣经伟人的名字，并说明这些信心的伟大，指明信心在历史当中曾经怎么样的得胜，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怎么样借着信心得胜，在这些人当中，我们要他们现在这些人得胜的这些信心的伟人怎么样，在观察着我们，在我们向我们做见证。做见证的人是不是坐在那边的，他们是看着我们的做见证人。你在法院里面看一个做见证的人，他是在看着我们，他也会可以说话的，他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所以说见证人这个东西是这样，他是看着我们，观察我们，这些伟大的信心伟大，他现在在看着我们，向我们说明信心的价值和信心的伟大。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伟大呢？我们来看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一起的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他们的信心都有多么的伟大，我们可以读一下。来，请大家一起的来读，把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往前面翻一点啊，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他们因着信致富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蟒蛇，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 战争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军权，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可救济的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你看他们借着信心胜过了多少的东西，是吗？脱离了刀剑，软弱变为刚强，战争胜有勇气，打退了外邦的军队，甚至有人从死里复活，是吧？他就告诉我们，他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们也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但是他们用信心克服了这些苦难，他们经过了信心的克服。现在我们的接下来看36到38节，他们都是坚持忍耐的得到的结果。我们一起的来念吧，36到38节，在有人受试，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舌头打死，被祭死，受试探，被刀杀，被那绵羊、山羊皮各处奔跑，受贫乏、泛滥、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下跑来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是带着坚持和忍耐的心，坚持信仰忍耐的心，他们抓住了这个信仰来走他们人生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他们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他们有的就是这个信心和忍耐。他们忍受了西龙鞭打，不管什么逼迫他们都能够站立得稳，就是坚持信心下去。所以世人称他们是什么？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或者说世界上没有容纳他们，没有办法容纳他们。这些人都是值得受我们尊重的人，也是伟人啊。但是这些人是世人所看不起的人，所以说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教会的历史，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些信心的伟人所建立起来的教会的历史。今天教会流传了2000多年的历史，流了多少的血啊，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消灭教会的最大的势力，外来的势力没有办法消灭教会，外面的十字架可以拆掉，我们心里面的十字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它拆掉，除非你自己把它拆掉。所以你里面出了问题，是什么时候出了问题呢？就是当我们离弃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做的时候，教会就会出问题。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章18节，这样子说，耶稣告诉彼得说，一起的来读来，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教会是谁的教会啊？不是那一个人的教会，某某人的教会，某某人的教会，千万不要讲这样子的话。教会是说，这里说耶稣说什么？教会是我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你要跟耶稣争了 他的产业你要说我是我的，哎呀，那多么可怕。很多人就是这样不懂的圣经嘛啊。耶稣说是我的教会啊，建立在我的磐石上啊，怎么你的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吗？磐石上吗？啊，那就不成问题了。所以不要那么糊涂啊，我们头脑要清醒一点。耶稣说我的教会建立在我的磐石，我的磐石就是我的话语上啊，神的话语上，以根基啊。这样子的话，教会阴间的权柄都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毁灭，都没有办法得胜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些信心的伟人被世人看为是不配有的人，但在信心上他们是我们的好榜样，是他们是信心的伟人。结果怎么样呢？他们用信心忍耐了，走过了这个信心的道路。我们来看39到40节，希伯来书11章39到40节，一起的来读来。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义气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等， 就不能完全。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他们得到的是证据，他们没有得到应许。当他们还在世上的时候，他们在世上的时候，神应许给他们，你们有以后有上帝的产业啊，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美好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死掉了。但是他们得到了一个凭据，这个要怎么样的解释？譬如说圣诞节快要到了，我要去看那个听音乐会，我现在就买了门票啊，订了门票，这就是我的凭据啊。我付了钱，我拿了这个，但我还没有去进入，还没有看那个电影，还没有去听音乐会，我还没有得到这个应许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世上的已经得到了这个证明啊，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应许。那什么才是应许呢？就是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将来的荣耀，将来的福分都要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的灵魂可以归宿在一个更美的家乡里面，也耶稣基督一同的在天父里面享受，在基督里。这里说最后的 一句话是这样子，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这些老前辈信心的伟人已经到了天家，他们在等候着我们了，他们不是已经在那里享受啊那些有荣耀了好像酒席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没有来，那些先来的人赶快就在那里先吃了那些后来的人你还没来到的时候你没有的吃，这就 不能够荣耀神，是吗？上帝的荣耀是全整的，完整的，完整的。所以是要等到所有的客人都来了以后，我们他才能够一起的来享受这个荣耀。所以我们正在继续的努力给我们的祖先流传下来的这个信仰这些伟人所流传下来的信仰，我们今天还在继续的走这条路，我们要在这里打胜仗，要继续的走下去，不能让上帝的名在这里受到亏损，这是我们要走的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将尽我们的本分继续的走下去。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就这样子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分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第一个部分就是先决条件，放下重担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恶。重担是什么？重担本身不是罪，重担会拦阻我们。当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重担的话，我们就跑得很累，跑不快而且跑得很辛苦。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八章十四节的时候，他有讲到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些落在磐石上，有些落在路旁，也有些落在好土里面，好土的当然就发芽成长，这两个落在磐石上或者路旁的当然就是没有很大的希望。但是最麻烦的是什么？就落在降落在荆棘里面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被今生的私利、金钱、厌乐击促了。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就是一方面信了耶稣，另一方面被这些世界的物质压在里面记住了。私利我们很多的麻烦没有办法使我们专心的仰望耶稣，也没有办法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的走这个信心的道路，所以带给我们会很大的压力。金钱，金钱当然很多人以为金钱多可以使我们自由，金钱我什么都可以做有钱嘛万事通。其实弟兄姐妹知道，金钱可以捆绑你自己，当你太多金钱的时候会把你捆绑起来。当然没有钱也是很烦恼的事情，是吧？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金钱是罪， OK， 圣经就是贪爱钱财那就是罪了钱本身不是罪，明白吗？钱本身的传福音也需要钱是吗？教会也需要钱是吗？这个钱本身是没有什么不是罪，但是你贪爱的时候你的心出问题，那才是一个罪 真正的金钱本身是不是罪。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忧虑这些重担并不是什么罪恶。今天我还有宴乐快乐，天天吃喝快乐，到处都是 buffet 吃得很舒服。我们活在这个欧洲之物质最丰盛最精密的一个国家里面，我们不会想到那些人没有饭吃，那些穷人没有饭吃。我们所想的是什么？我要减肥，我太胖了，我不要吃太多，这是我们担心的事情。我们不会担心那些人没有饭吃，是吗？这个时代潮流完全的转变过来了。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怎么样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他们懂得怎么样去把时间投资在那些有利益的东西，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量，是吗？我们要在这边生很容易，你要在这里生存下来，有面包，有水喝，你可以生存下来，活嘛，你就活下来了嘛。但是你要在这边按照奥地利的国家的法律规定你所要的一些的条件的时候，你要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就不容易了。所以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要在这加起来，你生活确实不容易，是吗？你们这里活得很舒服吗？在这些国家里面，什么都要按照他的法律走的话，很辛苦的。不管你是做生意也好，打工也好，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二呢，缠绕我们的罪，罪恶是什么？是我们所羡慕的罪恶会缠绕我们。你不去羡慕这些罪的话，这些罪恶不会羡慕我来缠绕你的，就是你自己自愿的进去啊，这个罪恶就会捆绑我们。要进去罪恶里面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从罪恶里面出来是非常难的。我们每次对罪恶让步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心里面有一些挣扎，到底好还是不好，到底还是不好，心里面也是觉得很不舒服不平安。但是当你一旦让步以后，你会觉得怎么样？久了以后会觉得很正常，很正常。到最后的时候，你自己反而跳在这个罪恶里面，在那里享受最终之乐。这个时候你罪恶就捆绑我们，我们就在这里面出不来了，出不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走这个信心的道路，这伟人的信心的道路。走伟人道路，他最后写到一个嘛，忍心忍耐啊，要忍心的忍耐。从过去的历史的光景，这个作者鼓励我们参加这个信心的团队里面，他要我们放下重担，脱去罪恶，专心的来往前面跑。我们要继续的下去，不能够让神在这世上的拯救的灵魂的工作受到亏损。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头要仰望这位耶稣。这条信心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我们需要忍耐和许多的爱心才能够走得下去的。但是我们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在那里走，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是信心伟人所流传下来的路。他们现在在观看着我们，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完成这个福音的道路，在维也纳去完成这个福音的道路。他们也在鼓励我们。今天欧洲的信仰已经到了一个破产的地步，教堂一大堆都是虚空的，都是空在那里，信仰到了破产的地步。他们不能够放下他们所承担的一切的重担，罪恶的捆绑。在这个物质的生活当中，当你拥有越多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维持你所拥有的东西，所以你活得会很累的，一直觉得时间不够，也不能够忍心忍耐的去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处理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是需要忍耐的心的，最有时间的时候去做最重要的事情，去处理最重要的事情，最没有时间的时候去做一个最不重要的事情。所以处理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要忍耐。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我 我想大家很多时候可能 不想到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花时间投资在那边去处理的。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花时间去那里处理的话，这个关系久了以后会冷淡下来，到最后会破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社会里面离婚的力量那么的高，都是没有耐心。你没有耐心就是没有时间，你不愿意投入在这边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一定会出问题的，不能够这样的生存下去的。这种婚姻你没有投入在里面，没有花时间在里面，他们不会保留在这个地步的。所以这个关系是需要投入的，人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在神里面祷告读经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慢慢的会冷淡下来，会最后是到了一个破产的地步。我们的信仰会跟欧洲人一样都是破产的，他们都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是吗？他们都这样子过来的，我也这样子过来，我也好像过得很舒服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以扫啊，虽然上帝应许他说啊，我要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你，但是他做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他把长子的名分，他不相信这个长子的名分，他把它丢掉。第二个事情是什么？他娶外邦的女子。娶外邦的女子表示什么？他不看重信仰的重要，是吧？随便娶个老婆就可以了，你没有办法看重，你没有，是吗？是我无所谓，下一代信不信都无所谓。所以他最后这个以扫这个族在整个那个西奈半岛的时候就没有了，就完全的消灭掉了。所以我们看重这个信仰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转眼仰望耶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长子神中的耶稣。作者在这方面把耶稣的身份摆在人的身份里面，成为了人子，跟那些信心为人排列在一起。因为耶稣也曾经走过人类的生活，从圣经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耶稣是最后的一位信心的为人，但是从信心的关系来看，他是超过了前面所有的信心的为人，他是长子神中的信心的为人。虽然我们说亚伯兰是信心之父，但是耶稣说在还没有亚伯兰之前就有了我，换一句话说，他比亚伯兰更高的，他是至高的 最完全的一个信心人物。所以作者要我们仰望的是耶稣，不是任何一个人物，他要我们仰望的完全是一个我们的耶稣。那仰望这个是在希腊文里面是被一些东西所吸引的时候，使你忘记了旁边的东西，这个就是仰望啊。当那个东西太吸引人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眼睛盯着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吸引了我们，使到我们忘记了旁边的人。我们从四福音里面看到耶稣的生平，耶稣是靠着信心而生活的，他走的就是信心的道路，从伯利恒到哥哥他山上，他从开始就知道他的道路是越走越窄，但他是勇敢地向着耶路撒冷走。在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这样子说，当耶稣往前面走的时候，门徒啊，我们一起的人念来，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了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他们知道，耶路撒冷的人知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出不去了，一定会被他们杀掉的。所以他们的害怕，当他们看到耶稣在前面走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啊。所以彼得就在那里拦阻耶稣说，哎呀，不要上十字架。但是耶稣跟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的脚的。耶稣是说，主不愿意在信心的路上有任何一个拦阻，不要，他不要有任何一个拦阻在他的信心的道路上，遵循神的旨意上，他不盼望看到有任何一个拦阻。他是因陪摆在前面的道路，看了摆在前面的喜乐所吸引，往前的跑。 他的喜乐是什么？遵从上帝的旨意，走前面的道路，带给他的喜乐。所以受苦这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是一个暂时的，就摆在前面的喜乐，那才是他的目标，那坐在天父的右边，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他留下了这样的榜样给我们今天的信徒，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转眼仰望耶稣，要看耶稣这十字架的道路，他是这样的走过来的，我们也信徒也应当要按照耶稣的规矩这样的走下去。所以他会加力量给我们，如果他只是叫我们这样子走的话，那我们不是很残忍吗？因为这位上帝就是很残忍的上帝，我们称呼耶稣是爱我们的上帝，是吗？我们可以体会到在行走这个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统治和操练。现在我们 这个自私充满着自私的这个时代，我们对圣经对解经都非常的通，非常的了解，但是我们非常缺乏的什么？操练我们的信仰。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必须要操练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操练信仰，解释圣经的时候觉得条条道路都通罗马的，但是这个不能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现在我们用信爱望在耶稣的身上来看看一下，第一，他的信心，他对神的信心，他时常祷告，不住的祷告，他也叫我们时常祷告，不住的祷告，为了什么？是要了解明白上帝的旨意，这些都是他对神的信心的证明。了解上帝旨意以后，他就可以遵循上帝的旨意。他如何行出来呢？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父所做的事我也照样去做。他怎么样教导他的门徒？我没有凭自己讲，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话，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的意思。一直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苦杯主啊，若是可行请你拿来，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因此他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主要的信心的伟人之一，他是长子。现在我们看他的爱心，他始终相信人可能得救的，人可以得救的，尽管人的各样的罪恶败坏，当他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不论这个人如何肮脏，如何没有要救的，或者如何的生病，他都相信有恢复的能力，他信在神凡事都能，他都认为值得为这一个人去舍命的。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人，因为他是肮脏，因为他是不能够救，他100%的相信在神凡事都能，他可以爱他，他可以救你。所以他说，我既然爱你们，我就爱到底，我不会放弃你们的。这是耶稣说的话，弟兄们，不是我说的话。既然你们信了我，我就要爱你爱到底，他要100%的负这个责任。这也告诉我们，一个完全的信心的人可以产生完全的爱心。所以一个从爱心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人属灵不属灵。你没有爱心的话，你说你很属灵，这是一个欺骗人的东西。你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的话，你会懂得怎么样去爱弟兄，爱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看他的盼望啊，他对神的信心所带来的盼望，他当我们仰望他的教训的时候，看着他的教训的时候，会发现他对人类未来都充满着盼望的。他能够胜过试探，他受鞭伤，我们怎么样得到医治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苦，我们得拯救；他死，我们的新生命，都是为人类带来的好处。所以我们说耶稣爱我们，他那里做了什么东西对不起我们的事情，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好处而派上的。那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有没有这种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对人有好处的呢？还是只是对自己有好处，自己的利益，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多加我这种自己的利益， 是留下耶稣留下的榜样。所以从每一方面我们都看到他的信心是超过了那些旧约圣经里面的人物。亚伯兰是信心之父没有错，但是他曾经怎么样说谎是吗？他带着撒拉的时候他说这不是我的妻子，他是我，这是我的妹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他不相信上帝可以保护他，他用欺骗的方式来得到这个保护，这个信心就出了问题。诺亚也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也是一塌糊涂的，没有相信。至于从自由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在信心上失败过的，完全的顺服走上了十字架上。人是很多时候是有软弱的时候，会失败失望的时候，会使人失望，人看人一定会跌倒的。只有耶稣，所以我们的眼睛要转眼仰望的是耶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眼睛要定着耶稣。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信望爱，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也可以看得到的品质。你有基督徒这个名字，你就应当有这个品质。如果没有从神那里来的信心，信徒就不可能产生那种长久的盼望。若没有信心和盼望，信徒也就没有办法从上帝那边得到这个爱心，我们就无法用爱心来胜过我们每天所遭遇的困难和压力。我们每天都在遭遇着很多时候看到了很多的困难和压力，如果我们不用爱心，基督徒不用爱心去处理的话，我们是很难的胜过这些东西。这个爱必须要从神来的爱，因为人的爱是有条件的爱，只有从神那里来的流露出来的爱是一个很单纯的爱，也是我们必须要用这种单纯的爱去接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工与同工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妇女妈妈跟孩子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都必须要用这种单纯的爱来去关系，不是一个自私的爱。去自私的爱一发出来的时候，人家一定可以感觉出来的，人家可以看到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爱是唯一的爱，可以拯救灵魂的工作。我们用这种单纯的爱去传福音，他们才看得到是耶稣的爱。我们让自己的意思去传的时候，人家也看得出来我们的爱心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爱心，不实际的爱心。所以最基本的是信，最长久的是望，最伟大的还是爱。信望爱，最伟大的是爱，也是世界上非常需要的。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使坐在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圣经有一话这样说，流泪撒种必欢呼舒歌。换一句话说，你流泪撒种了，你就一定可以得到怎么样欢呼舒歌，是吧？这种说法。但是我把这句话倒过来讲，如果我们知道欢呼舒歌的时候一定会领到我们的话，我们去撒种的时候会不会很辛苦感觉？我们不会感觉很辛苦。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到我们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将来荣耀的盼望，凭着信心的眼睛看到我们在主里面所摆上的不会徒劳的，我们一定会得到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在世上为主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很辛苦，不会在那里流泪，我们就会觉得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好。耶稣看到了喜乐，前面摆在他前面的喜乐，所以他受上十字架的苦难对他来讲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就轻看了这个十字架，是吗？所以基督徒，我们信徒一直到今天，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看到我们将来的盼望这个东西，或者我们还不相信将来有这个盼望？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塞在那里，我们的信仰走不出去，所以没有办法过一个喜乐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盼望的话，你怎么去过一个有喜乐的生命？就是你知道你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上帝喜悦的人，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才有这个喜乐充满，是吗？虽然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不利的，但是你我们可以品尝我们的喜乐是度过的。这些困难这些忧愁会把我们压下去的，使我们走向一个沉默的心情里面。什么叫做沉默的心情呢？就是忧郁症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走下去，但是你有耶稣基督的盼望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环境的转过来，你的心情可以超过这个东西。虽然不公平的事情上帝会报应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对我们的心灵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就轻看羞辱十字架的苦难，这在这个悖逆而反潮流的时代，要遵循神的旨意，受苦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受苦的。不管你在哪里生活，你一定会受苦的，免不了的东西。我有时候会在想啊，如果我们天天听诗歌，天天听某某有名的牧师的讲道，我们坐在家里每天听的话，这样的话会不会把我们的灵命提到很高深的一个地步？好像少林寺的和尚天天参加礼，那我们基督徒也成为少林寺的和尚一样，天天听那个诗歌啊，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这样子我们的灵命是不是达到最高深的地步？这是不可能的事，弟兄姐妹们，不可能的事。管教在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啊，这是不可能的事。灵命的高深不能借助这些东西把我们自由怎么样经过苦难。任何跟神建立的关系都必须要忍受这个苦难的考验，才能够提升我们的灵性，灵命的灵性，不是知识上的神学的知识，是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走过来的，所以门徒也是经过这样的流血走过来的。今天我们呢，我们不需要吗？我们也必须的经过这一条圣经的信心的道路啊，操练的道路。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应当经过操练，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的生命是修剪的生命，为的是要多结果子，越多结果子，神就得到更多的荣耀，神的喜乐也就充满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喜乐，就是我们没有结果子啊。我们今天活得喜乐吗？我们可能是忽略了去结果子。你越结果子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越喜乐。所以那忍受罪人定账的，你们要思想，免得亏欠灰心。有些人在定葬耶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他，作者要我们思想这个事情，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的成功的来克服了这一切的苦难，他受的苦远超过他要求任何一个门徒所承担的，他所受的苦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所承担的。耶稣受苦的心智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顶撞耶稣或者反对耶稣，表面看来耶稣实在是忍受罪人对他的反对，但事实上他们在伤害自己，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就是反对自己，就在伤害自己。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四节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四节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念，我们都伏倒在地上，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逼迫我就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就是逼迫耶稣的时候就是用脚踢，一只牛如果用脚去踢那个刺的时候，受伤的就是自己。所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在那里哭啊，为他而哭。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在人看来，人在顶撞耶稣，但在神的眼光之下，他们在敌对自己，伤害自己。这也是十字架的中心。 当人拒绝十字架的时候，当人反对十字架的时候，也就是反对自己进入天国，也就是反对自己不要进入天国，愿意进入罪恶，愿意进入地狱，这个罪要自己去承担。所以今天十字架的机会还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但是你在哪里一直在那逼迫耶稣的时候，你就是怎么样伤害自己，要进入，不能进入天国。所以我们必须要反省我们的信心。这些希伯来人当初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经过这个考验之后，他们的信心就受到摇动。所以作者说，你们与罪恶和罪恶相争还没有到一个流血的地步，换一句话说，他们的逼迫还不是一个很严重的，这是一个刚开始而已，你们就表现的这样子，是吗？所以他就有点这样的。所以他们是在知识上，因为他们的信仰有问题，是在知识上领受了这个信仰，但是心灵上还没有落实下来。所以一旦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就放弃，想要放弃这个信仰。其实当我们的现实生活，每天的现实生活，当我们的现实生活的需要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选择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放弃我们的信仰。犹大可以卖耶稣，30两银子可以卖掉，但是我们还不到30两银子，我们可以把耶稣卖掉。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就是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否把耶稣否认掉。所以已经信主之后，若对耶稣还有这种理性上的怀疑的话，都是因为在某一方面神还没有按照逻辑实现在他们的信仰告白里面。这些信仰是初步的信仰，叫做什么样，摸着石头过河的信仰啊！你摸着石头，你摸了石头以后你才走一步，你摸不到石头的时候不敢走下去，是这种信仰。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的信仰就是这样，要摸着石头来过生活，所以我们的灵命就没有办法成长。并不是他们以色列人带着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一种的信仰，他们脚一踏下去水就分开啊，他们没有说要等到约旦河的水分开以后我的脚才踏下去。圣经神怎么样吩咐他，你们脚踏下去水就分开了，他们真的就脚就踏下去，这个是完全的信心，完全的信仰。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要有一些的凭据，要一些理性上的一些解释，我们才能够相信。没有科学的解释，没有一些理性的解释，我们不会相信圣经，是吗？因为我们的知识太高了啊。但是这些东西耶稣说是什么，使我们妨碍我们进入天国的这些因素啊。到所以在主耶稣他自己在说的约翰福音7章17节，最后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的来念，来，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们凭自己说的。这里就说我们如果犹太人如果像耶稣一样立志的决定的去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耶稣的教训和权威是出于神的。所以一个真实决定遵循神旨意的人一定会欢迎耶稣的教训，也一定会相信他的。是的，我们基督徒灵性软弱的时候，灵性还是一个初步的时候，要人家安慰他，要人家鼓励他，但我们也必须要提醒自己，我们的灵命也是要考验的，这方面也要需要思考一下，也是要考验的。凡是顺服基督的人，在必要的时候他们都会抵挡坚持忍受苦难，他们也不会回头的。这种人是最后一定会发现这个教训是从神来的。比如说王敏道啊，他一直坚持了20多年他的信仰，他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他很清楚这个意思，所以他会带着一种心甘情愿的意思去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所以生命的道路并不是没有苦难的道路，是一定有苦难的道路。神未曾应许天是赏蓝啊，都是我们要走下去的。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人走，我们是凭着信心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的走下去啊。我就分享到这里了。